继续线第34章，保持耶稣的纯洁。我喜欢跟慕道友一起学习看见耶稣的位格，看到人们从圣言中发现真理，爱上耶稣，真是叫人喜乐。我在一对摩托车手情侣斯蒂夫和艾尔莎身上就看到了这样的事。他们参加了我们教会的骑车主日，他自豪地穿着基督徒摩托车联合会的夹克衫，但是他们背后的故事并不简单。与我们查经9个月后，斯蒂夫告诉我艾尔莎怀孕了，剩下的故事是他并没有与另外一个女人离婚，他的妻子住在护理中心，因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而卧床不起，他十分恨他。我问史蒂夫和艾尔莎能否一起出去吃顿午饭。午餐时，我首先向他们道成肉身，去理解他们的世界。我问了他妻子的情况，果然那一切都是真的。他是一个极难相处的人，和他们吃过2次饭之后，我要求史蒂夫遵守他的结婚誓言，也尊重艾尔莎，跟艾尔莎分居。我甚至提出要筹款为他另租一个单独的公寓。史蒂夫说他从来没想过要再婚，他认同现今关系文化中占主流的心理治疗对良善的看法，因为他不想再婚，所以就不结婚，感觉凌驾于律法之上。我要求史蒂夫来帮助我，我应该如何看待保罗告诉哥林多人的话，就是当他发现他们的共同体里有人乱伦时所说的话。我给史蒂夫读了哥林多前书5章，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为了帮助史蒂夫理解保罗接下来要说的话，我以妓女为例，指出了教会可能接纳他的3种方式。教会热情欢迎一个仍然做妓女的人进入共同体，教会热情欢迎一个悔改不再做妓女的人成为教会的一员，并且可以领受圣餐，教会热情欢迎一个起初悔改后又犯罪然后陷入循环往复的人进入共同体，并且能领受圣餐。然后我说，保罗并不欢迎一个尚未悔改却自称是基督徒的妓女。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都不可。保罗在保护教会共同体的纯正免受罪恶的侵害，罪恶本身并没有自己的实质，也没有创造恶的能力，他需要一个宿主使之堕落。举个例子，我们身体里的 T 细胞很难消灭癌细胞，因为癌细胞会伪装成正常细胞的样子。犹大用亲吻伪装自己对耶稣的背叛，同样以耶稣之名掩盖乱伦，就会将罪恶带进共同体的中心。当保罗告诉教会要回避这样的人，他心里想到的是罪恶。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会把家里的酵都除掉，作为除掉罪恶的象征，只要一点点的酵就能叫全团发起，只要一点点的邪恶就能毁掉整个共同体。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焦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可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令人惊奇的是，保罗没有向哥林多人或乱伦的人道成肉身，他没有试着去理解这对情侣的背景，也没有对他们的艰难表示同情。那是因为爱的汲取线位于圣经与道德的框架之下。尽管保罗提出哥林多人忽略了爱的价值，他却并不像世俗自由主义者那样将爱当作中心。爱存在于更大的框架中，在神的心意之下，其中包括旧约对性和道德纯洁的严格要求。保罗不仅指出性，他还告诉哥林多教会远离醉酒和骗子。注意，每种文化都会回避人，每种文化都有禁忌，一旦违反就会导致罪人远而避之。在过去，脏话是禁忌，如今喜剧演员说脏话成了时髦，但是种族歧视的话成了禁忌。迈克尔·理查兹的烦恼，正是因为他出于对非裔美国人的愤怒而说出了种族歧视的话。当然，这些话都很是恶的。我们有些禁忌是好的，回避将这对哥林多的情侣带入了一种完全符合圣经的模式，撒种和收成。如果你撒下来的坏种子或做了坏事，你就会收获坏种子。很多罪恶想改写这种叙事，我们看见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就会留在拉斯维加斯，这种态度就想否认撒种收割的循环。当撒旦告诉夏娃你们不一定死，他就是在说他和亚当可以吃果子，而且不用担心后果。在浪子的比喻中，撒种和收成也在父亲的心里。他那个内心贪婪追求享乐的小儿子，现在就想要自己的产业，因为父亲不会让他寻欢作乐。唯一能救小儿子的事，就是让他收获自己所种的。小儿子得到产业后，种下愚昧，然后收获了贫穷。只有当他最终陷入赤贫，与猪同时收获了自己所种的，他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愚昧。浪子的父亲没有送去关心包裹、钱财，或者提供帮助。他没有干预这个撒种收成的路径，反而让小儿子尝到罪所结出的全部恶果。他知道人要么生活在神所塑造的道路或叙事里，要么生活在肉体所塑造的道路或叙事里。越来越多的父母把孩子放在中心，不让他们经历愚昧所带来的痛苦。这些父母觉得他们的爱会在自己跟孩子之间建立起长久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在阻碍孩子的成熟。他们想在孩子的生命里杜绝痛苦，帮助他们避免汲取线，结果就干预了撒种收成的好工作。如今将家庭和关系当作偶像的倾向，塑造了一代人在家庭里边的放纵。保罗心里有条撒种收成的道路，他想的是救这个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想让这个人进入悔改的汲取线。如果你认真反省，就会发现在悔改的汲取线中，邪恶出自你的里面。我继续坚持向斯蒂夫建议禁欲和分居，然而最终他离开了。令人难过的是，他去了一家没有道德框架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文化 将耶稣的怜悯从道德框架下移出来了，甚至福音派教会都在回避撒种收成的教导，不再教导人悔改的汲取线是多么的有意义，为爱的汲取线靠近斯蒂夫，但是他自己还需要悔改的汲取线，只有在悔改的死里才有救赎他心灵的盼望，他必须坚持，你必须坚持你的汲取线，与他同受苦并不代表要碾压罪恶，恰恰相反，正如希伯来先知们那样，保罗勇敢地面对罪恶，对抗伪装的恶，几乎总是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回应了那些腐蚀哥林多人的犹太派，这对于他就是一种漫长的死。我最艰难最需要忍耐的死，正是出于对抗那些陷入在罪里的基督徒领袖。我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怀疑公司里有经纪人在污蔑他们，他们很熟悉汲取线，所以假设这是一条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受苦的汲取线，我说不，这是你们必须面对的邪恶。换句话说，明白神的律法帮助他们看到这是必须要与之抗衡的恶，而不是要理解他们。他们与他们的经历对峙，几周后经历辞职了，死并不意味着隐藏。有时候建立耶稣的共同体意味着分割，如果你以群体为偶像，比如把孩子的快乐作为家庭的中心，那你最终会毁掉这个群体。如果你将包容和怜悯神圣化，你就会向邪恶妥协，最终毁掉耶稣的共同体，却建立起包容的部落。有时候为了除去罪恶，基督的身体需要手术。